效仿他主大卫以及所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立王记下，第十八章，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以前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部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灵这里给西西家王的评价。他怎么说呢？西西家王的特点是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不要忘记，不是光以前，而且是以后，在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根据圣灵的评价，西西家是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的。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来继续看历代之下。我们就知道历代之下呢，是讲到所罗门一直到被掳的故事。为什么会被掳呢？就证明说，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他们属灵的光景慢慢的就衰落了，他渐渐的下沉了。那么到最后呢，他们终于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当然说来话很长，所以圣灵就需要用历代之下来形容。历代之上是给我们看起初荣耀的情形。我们知道是大卫把蓝图给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以一切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讲到当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你看见在耶路撒冷有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圣城呢，就代表他的神的荣美，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有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国中，在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历代之上所给我们描写的。那么如果我们和教会历史来对比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很可惜，我们只要读教会历史，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后来教会的光景慢慢慢慢就衰微了。刚开始见证非常的荣耀，三百年之久，我们看见那些寻道的血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所以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教会征服了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所以可以说那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从第四世纪开始，当世界拥抱基督教以后，我们知道光景就，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教会就进入黑暗期。那么那一段的情形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看最后的以色列人被掳，教会曾经被掳落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那教会到了黑暗时期也到处都是偶像。到一个时候救恩根本不清楚，你需要有买赎罪券，你才能够你要上天堂，有买赎罪券才。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这些人就好像以斯拉，好像尼西一样的，就把神的百姓就带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它和教会历史是平行的，有很多的教训呢今天我们可以汲取的，就是因为这两面平行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故事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兴盛是从一个人开始，因为神拣选了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建造的房屋我们称他做智慧屋，他说的话我们称他做智慧话。这是所罗门一生的特点，一面是智慧屋，一面是智慧话。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国势就日正中天，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创造的是他，毁灭的也是他，上升的是他，成了你是他。因为后来他拜了偶像，那我们叫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是最最愚昧的，最最愚昧的。我们会愚昧，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 但这里有个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做的最愚昧的事。啊，弟兄姊妹，神管教的时候就领导了，领导的时候了，所以因着那个缘故，他就打发先知去，就找到耶罗伯安，然后告诉他说，这里衣服有十片，十二片代表十二个支派，有十片是你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分裂了，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叫南国。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耶历代之下，圣灵整个的眼睛是盯住大卫的宝座的，所以这里所有的故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些王的故事。但虽然如此，你会看见说慢慢慢慢的，最后到了最终的情绪，到了历代之下结束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悲剧就发生了。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神并不是没有兴起一些忠心的王，那这些王呢，他终于带进了一些复兴。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所做的没有超过所罗门荣华的时候所做的。就着属灵的高峰来讲，到了所罗门是到了顶点了，但是因为后来慢慢慢慢的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些所谓忠心，就是复兴的，从中间复兴的这些的王，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到罗伯安，比方说当我们读到这个历代之下，读到所罗门以后是罗伯安，那是罗伯安呢是把整个的国家分成两个的，所以从此以后耶罗伯安就背叛了。那么头三年他真的行，他真的是他这的的确确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当耶罗伯安造了金牛犊，分裂了他的百姓，牢笼了他的百姓，结果你看，虽北方有许许多立位的人，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仍旧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不光是来过节，而且我们后来注意到，他们不光是来过节，而且呢，有的人他们根本就移到南方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罗伯安最好的三年，最好最好的三年。但是我们知道罗伯安他是41岁才做王，他是做王是17年，前面三年是最好的，但是呢，后来很可惜，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罗伯安呢，后来。就刚刚就是后来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深。那么这个记载呀、是特别是在这个评语，特别在列王记上的。列王记下，如果你光读列王记下，你印象不深刻，所以我很快地读给大家听，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有顽童犹大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那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罗伯安开头是好的，但等他坐定宝座了以后，我们看见他就偏离了神旨，他就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外邦人所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神的评圣灵的评语就是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然后神就管教的时候就领导他，就这个就我们知道说在埃及有一个嗜杀王，埃及嗜杀王一个法老。那如果大家今天到兰塞的你会发现说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乎这个嗜杀的一些东西，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神就用嗜杀来管教罗伯安，所以最后呢，罗伯安就这样过了他的一生。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亚比亚。那我们知道这亚比亚做王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呢就和 和这个罗伯安，耶和罗伯安宣战。那么征战的结果呢？结果就一定有江山了，就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耶罗伯安呢，就耶罗伯安就不会再来侵扰，就不会再侵扰这个犹大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征战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就是圣经怎么形容的？因为当他们征战最高潮的时候，耶罗伯安呢，就在犹大人的前头和后头都埋了伏兵，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眼看着呢他们要打败仗，结果犹大人回头看见前后都有敌兵，那他们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自祭司也吹号。那么于是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回来。意思就是说，本来他们有可能，等到他们气势盛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一举南下，然后呢就统一了整个的犹太。但是神为着他自己的建立，你看等到他们在那里看前后都是伏兵，他们一呼求神，然后祭司一吹号，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你看见他们的路乃是属灵的出路，一到了南方的时候，一到了南国，一到了这个这些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很多的现象，你不能用政治来解释，很多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属灵的解释。那么接下来这样以后，我们的江山就笃定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叫做亚撒，就坐在王位上。那么亚撒是第一个王，他坐在王位上比扫罗还要久，比大卫还要久，比所罗门还要久。那么你读到这个亚撒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在神做扭转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当作我们中心的王呢？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说当你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毁誉参半，你发现他是功誉参半，功过参半，那一点都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圣经一开始啊，就讲到这个，讲到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那普通你根据圣灵描写这些诸王的模式，然后一定他在位多少年，圣经没有说。圣经说国中太平十年，太平十年。那么而且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所以一开始就是太平的十年，然后呢，然后等到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大概十年以后呢，然后你看见那个古时大军呢有100万，结果就来攻打亚撒。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也是因为这个亚撒呼求神，他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所以亚撒承认他自己是软弱的，只有神能够叫他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结果呢，你看他又打了胜仗。那么等到这个，所以等到大概经过了5年以后，这个亚撒王第1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把所取的裸布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就献给耶和华。那么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从这个以后，而且你知道说他又打碎了许多偶像，而且把他的祖母的位置他贬下来，而且他所造的可憎的偶像啊什么都把他砍下来。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一直到亚撒35年，换句话说，在整个的20年中间也是太平，也是没有征战。然后呢，你看见又打仗的事了。那么到了打仗这一回呢，亚撒就求助于叙利亚亚兰王，结果神就派先知来责备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他他结果呢，等到一遇见环境的时候，他又依靠人依靠车依靠马， 所以呢，他想用政治的手腕，他求助于亚兰王。那结果呢，神就责备他。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告诉先见，第九节。第十六章就是他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时。所以呢，又有一段征战的年。那么一直等到他三十九年，就是做王做39年的时候，他脚不生病。圣经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那么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之。所以我们读到亚撒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因为在他身上你看有太平的日子，41年有30年是太平的日子。换句话，那31年他活在神的面前，他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他的神。但是等他跌倒了有11年之久，那不光是战祸连连，而且呢他也生病。他生病的时候他去找医生，他并没有寻求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他平安的，他依靠神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没有平安呢？他是依靠他自己的时候。那为什么在亚撒的这个王身上特别讲的太平呢？因为那个太平的特点、平安的特点是所罗门的特点。我们的所罗门就是平安王，大卫就是因为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他不能够建造神。所以叫圣殿得到建造或者得到维持，乃是和和平平安有关系的。所以你在以亚撒的身上，你看见大卫的影子，看见所罗门的影子，但是你也看见他自己的影子。所以在这里你觉得很难，一面是正面的，另一面呢，你看见他有软弱，而最后呢，他得的病是脚上的。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想有一次我见了医生，我要问他，这个亚撒的病会不会是糖尿病？那这个是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得了脚生病，而且呢这个病没有好，这个没有好。那么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只求医生，只求偏方，他没有求神。所以亚撒呢就这样接受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亚撒的时候，神的确做了扭转的工作，但是呢，好像一半半处做了一半。在他的身上，你看见有平安的一面，你又看见有他自己的一面。所以这是亚撒的故事。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约沙法。那么的的确确，约沙法是忠心的王，不过很可惜，就是约沙法和亚哈结亲，结果就种下了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知道，到了约沙法的儿子就是约兰，那么约兰圣经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看为恶的事。那么当然，这个谁要负责任？当然约沙法要负责任。因为你再看下去，这个从约兰一直到乌西亚，中间有三代，有三个王坐在宝座上，他们都是跟亚哈发生关系的。所以你注意到吗？当圣灵讲到主耶稣这个家谱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这三代完全跳过去。所以那里讲的约兰生乌西亚，那乌西亚不是约兰的儿子，这个中间还有三个王。虽然他们做王，神不承认他们；虽然他们做王，但是神说我好像没有看见。所以这点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然后就到了乌西亚，乌西亚当然也是个忠心的王，我们看见说神叫他国势强盛。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等他一强盛以后，他什么都要一把抓的。你知道有的地方你神祝福你是因为你某一个特点，但是并不表示说你这样你就可以对属灵的事你就可以出一个主意出一个主张。所以他结果呢，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今天神的祝福这么大，神一定与我同在。所以你知道，当许多人看见结果，看见人多，看见成果的时候，他不知不觉陶醉，他觉得神一定站在我这一边，否则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祝福。所以当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时候，他常常忘记他自己 常常他觉得在很多地方他可以多加一点意见，多说一点的事。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不关他的事，那就是他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可以上殿，没有错的。但是献祭的时候是祭司们来献祭，烧香的时候是祭司们来烧香。所以你注意这些王，他可以到殿里面去献祭，为百姓赎罪，但是这并不表示王就取代了祭司的职分，没有的。是他以一个全国之尊，他你等一等，你看见有的他会全国认罪，但是最后真的献祭呢还是祭司。所以你看见乌西亚后来就一面你看他是忠心的王不错，但是另一面又给大家很严肃的警告。结果他刚刚要烧香的时候，结果他就长大了。我们知道说乌西亚一共在位52年，那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呢，除了大卫，除了所罗门，还有包括这个扫罗，那么然后接着就亚沙，那很少有一个人做王上做那么久的乌西亚。但是乌西亚虽然是坐在王位上，但圣经当然没有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打仗嘛，但是许多时候他多半他长大麻风以后，他当然就和神经隔绝了。所以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乌西亚王长大麻风一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所以这是个悲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乌西亚的的确确在整个中心的过程里面，这个复兴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乌西亚他的的确确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弟兄姊妹，就在乌西亚奔的那一天，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很快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请记得，这个荣耀的意象就支配了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的执事就是从乌利亚做王开始。以赛亚是个爱国的先知。当乌利亚奔的那一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以赛亚。所以在这里是个很严肃的警告。虽然乌西亚是神喜悦他，他做神眼中，圣经明明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很可惜，等到他强盛以后，他心高气傲，他就越过了他的地位，他越过了他的本分，那悲剧就发生了。那么然后呢，乌西亚以后呢是约坦，约坦以后是亚哈斯，亚哈斯以后就是西西家。那我们说过，这个西西家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王，为什么呢？因为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北国南国，这里南北朝还是存在的。但等到他登上王位第六年，那我们知道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国，他们把他们掳到亚述去了。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最早亡国的是十个支派。那么请记得，这个西西家呢，就刚好在这个转换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自己落单了。本来的话，你看北边有宝座，南边也有宝座，有的是他们结亲。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虽然这但是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当告诉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到处神的百姓。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本来不管怎么样，在某种政治立场来讲是对立，但有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他们可以是一致的，因为到底血浓于水，到底他们是神的百姓，到底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但是呢， 等到他亲眼看见十个支派被掳到巴比，被掳到亚述去，那这个打击对于这个西西家来讲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到底是自己的同胞，到底是神所拣选的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但他们的不同在哪？不同就是两个支派是看守神的见证，两个支派是肩负神的见证，而十个支派不过代表神的百姓而如此而已。所以这是他们唯一的不同。但是现在你看清楚，因着他们失败，因着他们犯罪，结果最后呢，神到了最后，他们看见他们是完全无可救药的，所以就神就连根拔起，就把他们就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就是亚述。那么从抛这个把他们就抛到亚述以后，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去，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十个支派就失望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家刚好登基第六年，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他不过只有31岁。可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政治实力的这个平衡战里面，他觉得本来呢，不管怎么样，以色列民整体来说还是两个翅膀的，但现在呢，变成一个翅膀在那单飞。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给西西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觉。那么这当然是一个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要读西西家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你知道他的父亲啊，这个亚哈斯做了什么事呢？你如果读28章就很清楚。这个28章的圣经明明说呢，他做王做16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第二节你看，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黎的像，并且在新嫩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的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么这次你知道吗？神手非常。非常的重。第一，神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那就是交在叙利亚王的手里，这是一面。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天之内，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就12万的犹大人就惨死在刀下。那这是亚兰。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人也掳去他们的敌人。那么这一次呢，连妇人带儿女一共是20万，通通掳到撒玛利亚去。那如果不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要放人的话，他们不会放的。但后来因为神干预的缘故，结果呢，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然后呢，给他们鞋，那么也给他们也用膏油来膏抹他们，然后软弱的就使他们骑上驴，然后一路上把他们送到耶利哥。这可以说是犹大国历史里面最羞辱的一年。那一次如果不是神干涉的话，你看20万人被掳到撒玛利亚。那么你被掳到撒玛利亚，那如果不是对方手下留情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在犹大历史上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污点。但幸好弟兄姊妹因着神干预的缘故，结果呢，他们终于就把他们送回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让这个亚哈斯学了功课呢？没有。结果呢，他又找谁呢？他又找亚述王。所以这一次呢，他又希望能从亚述王那里就得到帮助。那么好了，你如果读这个第19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的干犯耶和华。那么干犯耶和华，那就是一面呢，你看见这个在这个12万的犹大勇士死在刀下，
然后呢，后来被掳到以色列的是20万人。你看看这个实实在在的，是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种局面。为什么？因为亚哈斯大大放肆，结果呢，大大的干犯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呢？就是神要犹大卑微。然后亚述王提哥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所以你看最后啊，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希望贿赂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所以呢，你看这个人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最后呢，你看这个人几乎发疯了。你如果仔细来看亚哈斯的故事，你觉得这个人几乎到这个时候他根本等于发疯了。怎么说呢？因为22节，亚哈斯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就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他真的疯了，这位真的疯了。他不只是拜了大马撒的神，而且你知道吗？本来还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在什么新顿谷啊，然后在什么地，在什么地方烧香，这个到底还是远一点。现在不是了，他把已封锁耶和华殿的门，然后在耶和华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所以现在的偶像呢，不光带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不光带到城内，也带到殿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呢，面对都误会。那最严重的是什么？不光耶路撒冷城误会了，圣殿也误会。那么这个就结束了亚哈斯的故事。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就结束了亚哈斯的故事。那么就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就让西西家做王。那西西家做王呢，如果大家读这个列王记下的话，你会注意到那里所着重的是什么呢？着重的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政治局面改变了。现在呢，谁呢？现在因为政治改变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到了他，就是说等到西西家做王8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述王就来了。亚述王他虽然把北国的十个支派抹去了，但他心目中还有两个支派，所以这次呢，我们知道他就和西西家对峙。那么那段故事，我想听众们都很熟悉。你看见敌人怎么样对他们喊话叫阵，但是你知道说这个西西家就来到殿里面，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以赛亚也在背后扶持他，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虽然大军压境，结果呢，他们打得胜仗。大家如果到大不列颠博物馆去的话，你会看到，特别在亚述馆里面，那么就有关于这一段时间的记载。那么这个都通通是可以考古。所给我们的这个证据。那么所以普通的你读到西西家的故事都完讲那一段，还有呢就是他生病，你记不记得他病得几乎要死，结果呢他是长了疮，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毒疮，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结果他就祷告，神就多给他的事物。所以那个刚好是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结果他祷告时，结果神听他的祷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他结果他就又多活了15年。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光根据这两个故事来看西西家的话，那么当然呢，这个西西家能够胜过亚述王，这是神奇，这是神的作为。但是西西家病得了医治，到底他祷告神听他的祷告是好呢，还是不好？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病好。然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病好了，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 这个人也打发人去。那么你想想看，一个病好的人，他有感觉，觉得神与他同在。你看这个，我应该死了，结果神又让我多活15年。那么而且呢，本来他以为他不能上神的殿，现在他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确是神迹啊！你看见连那个日晷都倒退十度，那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当然巴比伦是对于天文学是最有研究的。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一个钟头是60分钟，一分钟60秒，这个从哪里来？从巴比伦来。所以讲的天文学最早最早是巴比伦，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这个天文学的知识是在祭司的手里，所以祭司呢就把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这就变成后来的星象学。所以我们那这当然就和迷信在一起。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西西家他病了，结果呢多活多少年，可以多活15年。但是不光如此，他病好了不光是神迹，而且呢在这个日晷反而倒退了10度。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震惊远近。那么很快的消息传开了，你看神与西西家同在，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圣经也明明说，在他以前在他以后没有一人，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这个一点都不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等到巴比伦王打发使者来探望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你看连巴比伦都来探望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所有的宝库没有一样不打开给他们看。所以后来先知就告诉以西西家说，因着你把所有的都给他们看，所以现在敌人知道你点点滴滴，因着这个缘故，最后根据你的先知告诉，最后就是因着这件事，那么以色列人最后一定要落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谁种下来的呢？是西西家种下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很难，你说你求神多给你15年，到底是西西家多活15年好呢，还是少活15年好？所以等到先知告诉他说，只是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神的手没有立刻的就临到你。那西西家他说他只要不临到他的就好了，因为他反正看不见。但他忘记了100年以后他的子孙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知道连西家也不是完全。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列王记下的话，你比较你就知道说那里所记载的是这两件事。但是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篇幅浓缩了很多。那么尤其讲到西西家生病的时候，根本就一小段，从24节到26节就完了，就完了。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后来怎么说呢？第27节说，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见到富户等等等等。然后呢，而且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西西家也塞住积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的西边。那么我们知道西西家在耶路撒冷呢，他就把水就引到城里面来。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一定要去看见所谓西西家的那个隧道，那么就指着这一段来说的。不过讲到这些的时候啊，圣灵拐一个弯，2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反问国中所献的奇事。那么这个主要是指着那个日晷倒退十度来说的。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内心如何。那结果弟兄姊妹，在这个试验上，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是好。但是不要忘记，圣历代之下讲到西西家的时候，他加上了一点东西， 是历代是是列王记上没有提到的。那么哪件事呢？就是当西西家元年的时候，他一登基以后，他所做的事。那么这件事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就是当历代记下这样描写的时候，你就看，你可以看出来，这就突出了那个西西家的特点。那现在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西西家他的贡献是在哪里。所以呢，你如果读29章第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是他的父亲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现在呢，是他命令要把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然后因为整个殿被污染的缘故，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西西家做了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那不要忘记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提过好几次，最高也是最后的解释乃是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洁净圣殿。所以大家记得，现在他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那在西西家的时候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你看见他一登基，他做了一件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洁净了整个的圣殿。所以不要忘记，神使用他做了复兴的工作。那么在列王记下没有记载的，现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西西家神用，神为什么圣灵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依靠耶和华。那么在过去在将来，没有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像西西家一样。那么我们说圣灵是根据什么来给他评价呢？毫无疑问的，那么当整个的圣殿被污染，然后这个神的殿的门被关被封闭，现在是西西家把它打开。那么然后接近完圣殿以后，你看见西西家呢就献上赎罪祭，当然不是他自己献，是祭司们献。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牵了牛牵了羊，他要为国为殿为犹太人做赎罪祭。但最后呢，谁献上的呢？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是祭司们就献上了赎罪祭，然后最后呢又献上燔祭，又献上感谢的祭。所以这样，等到你读完29章的时候，你看他果然接近了圣殿，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到了30章呢，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这个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你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去读列王记下，都能够读到。那这个是可以说西西家可以说是大书特书的地方。那他做了什么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他们就因为从正月开始嘛，然后他们要接近圣灵，接近圣灵他们要动员很多的祭司，所以因为呢污秽太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这个自洁的祭司啊，不服用，意思就是不够用。这个祭司少，但是呢现在那个自洁的祭司不够，但是现在需要有那么大，你看见没有？等到这个需要来到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接近圣殿，他们忙着天羊马，可以说忙着人仰马翻。那么请记得，他们是正月1号就开始在那里，就是接近圣殿，然后一直到2月的时候才慢慢的清理出来。所以西西家他有意思，在正月14号的时候能够过逾越节，而且这一次的逾越节是特别的逾越节。这一次的逾越节不是为了南国，那个时候北国还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西西家的元年，到第6年我们知道北国才完全被掳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做了一件事，可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是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这个第30章第1节， 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人。那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人是北边北方十个支派的，那个时候那个王还在。但是呢，你看见吗？现在西西家代表神做了一件事，就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眼看着以色列要亡国，眼看着神愤怒的神愤怒的时候，管教的时候就临到他，眼看着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悔改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这些马拿西和以法莲的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到耶和华的殿，到这里来守逾越节。那么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神的旨意，两个不同的政治立场，两个不同的国度，但只有一个敬拜的东西。他神的百姓没有分开的理由，他的见证乃是一个见证。所以因着他们得罪神，因着他们抗拒神的见证，现在眼看着他们要被掳了。但在被掳的前夕，西西家做了一件完全代表神心意的一件事，他写信给他们说，你们应该来这里过节。那么他们呢，正月间他们不能守，所以可见当初西西家觉得应该在正月十四号守逾越节，但是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所以他们说好，现在呢我们不是正月十四号，我们改在二月十四号。你看这件事是神所悦纳，这是特殊，每年都是正月十四号，但那一年呢，因为这个太误会了，人手你要清理整个的局面，把所有偶像都打掉，那个自己的祭司根本不够用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污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可以知道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到了一个什么样不可救药的地步。所以虽然呢，这个西西家希望他们能来一同来过逾越节，但是来不及了。你从这里很清楚圣灵告诉我们说，他们呢来不及，因为来不及，所以只好怎么样呢？只好在正月的二月的十四号来做这件事。所以第四节，王与权贵中都以这事为善，于是王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一直到但。你去读历代志下，普通讲到犹大国的时候，最多是从别示巴然后到以法莲山殿最多了，那个就是整个犹大地，犹大就是整个南国的范围。但是现在不是，这一次的守节定了命令，什么是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一直到但。那因为现在西西家伏在神的王权底下，所以现在西西家所代表的那个宝座乃是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严格说来，他应该权柄能够达到从但一直到别示巴的。所以很清楚，大卫宝座本来的王权就能达到这些地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请记得西西家发挥了那个宝座的功用。从前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但是他权力的范围，那个命令的范围最多只能够是犹大两个支派。所以到了西西家，你看见他做了一件事，这一次呢他能够定了命令，不要忘记这是命令啊，这个命令是从哪里发出去的呢？是从大卫宝座发出去的，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一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然后呢，一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追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下面很动人，你看呢、啊，以色列人呢、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180度转弯，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你们现在已经是剩下的，为什么呢？因为亚述已经把你们掳走了。那如果你仔细读列王记下，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以前，其实呢，基列山那块地，还有拿弗他利，还有加利利那一带，已经通通沦陷了。那一带所有的人，没有一个留下的，通通被掳到亚述去了。 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西西家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到了最后了，已经很部分被掳，现在他们什么呢？他们还剩下，所以叫做渔民。那如果你们悔改的话，那么就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见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敬下，只要归顺耶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列祖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转不转脸，不顾你们。所以你看，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得以归回这地。如果你们归回的话，不光你们可以留下，而且这些已经被掳到亚述的人，他们可以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封信，的确是代表圣灵，代表神去意思这一封的信。这一封信就是把整个虽然已经分成两边了，但是你看这次大卫的宝座，可以说发挥到像大卫那个时候的功用，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功用。大卫的权柄，大卫的宝座是从但到别是巴的，所以如果他们肯悔改的话，他们能肯归向神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他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所以呢，下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消息呢就传遍那个带地方，一直到希伯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的人讥笑他们，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和西布伦中间，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和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然后呢，他们就守了约诫。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是什么结局呢？第二十五节，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个喜乐乃是因为遵行神旨意的喜乐。这个喜乐，他们终于被带回到神旨意的起初。这个喜乐，现在终于大卫的宝座发挥它的功能了。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第二十六节，圣灵说了，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大所罗门的喜乐就是建殿的喜乐，神的建造、神的见证被建立起来了。那现在因着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结果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个喜乐，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确确用西西家做了这样奇妙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西西家他对于神建立的贡献。第一是这个是接近圣灵，第二就是把他们带回到所罗门荣华的时候。现在坐在西西家的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一位，他是名副其实的，他的权柄能够从但一直到别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接下去的我们接下去的就是马拿西做王。那请记得，马拿西是所有这些大坐在大卫宝座上坐的日子最久，他一共坐了五十五年。 马拿西的故事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罪神，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当西西家带着那么大的复兴，怎么到他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33章啊，那么你看见根本叫你觉得基督变本加厉的，你看第二节，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木偶，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冠象，在耶和华殿中竹坛，耶和华曾指着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你看一面这个以斯拉讲到这个马拿西的堕落，一面提醒我们，你看看现在就在神说我要把我们的名字放在这里，结果你看他就在耶和华殿宇里面烛台，然后第五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面中为天上的幻象烛台，并在新论自古使他的儿女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等等等等。那请你记得，你讲到别人的罪，别人这个看为恶的事，都是从远的讲到近的，从圆周讲到圆心的，但是讲到马拿西的是从圆心然后讲到圆周，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马拿西最得罪的神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光是叫地基污秽了，他最要紧的也叫圣殿也污秽了，所以呢神就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的问题。所以后来马拿西的罪啊变成个典型的罪，你去读历代之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有两个罪，一个是耶罗波安的罪，那就是北国的罪，有名的因为拜金牛的罪，最后到亚哈的时候连神都犯那个罪。但是呢讲到南国的时候有一个罪，那个罪什么，那个罪就是马拿西的罪，意思就是最后神为什么把以色列落到巴比伦去，当然一面是西西家的失败，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明讲说是马拿西的罪。但是很有意思，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下33章的时候，你看见呢等到神审判的时候临到马拿西，结果神做什么呢，神就是亚述的王的将帅来攻击他，用绕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请记得，第一个落到巴比伦去不是西西家，因为神保证他，也他们在神里自卑，所以我们知道灾难没有临到他，但神的话还是要算话的，你不必要等了100年，就是马拿西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用钩子勾住他，用铜链锁住他，狼狈的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不过有一件事，就是等到这个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他恳求耶和华，那么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不光这样，而且还仍旧坐在国位上。那现在马拿西受了惨痛的功课，他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谁。然后你看马拿西有很大的改变，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吗，圣经说马拿西在大卫的城外，从谷内基训西边一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非勒，这墙筑的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设立勇敢的军长，而且呢除掉外邦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商膳和耶和华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样我们知道说马拿西就接受了一生，他是所有的王里面做的最长的，一共做了55年的王。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就在西西家以后接受的就是马拿西。那马拿西一面是被掳到巴比伦，另外一方面呢马拿西罪虽然是赦免他，但他那个罪就 就是后来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的原因。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就是亚门。亚门呢，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所以后来的悔改他没有学，但是呢，他倒是学他父亲那个坏的一面。结果他只做了两年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就是约西亚，约西亚呢就接续他做王。那么到了约西亚的时候，这又是一个中心，又是一个复兴。那不要忘记，我们说四个王，一个是我们讲过的，一个是约沙法，然后乌西亚，马的，还有就西西家，还有一个就是约西亚。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约西亚。那约西亚的背景很清楚了，前面有马拿西，还有亚门。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个约西亚到底做些什么事？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约西亚的故事把它综合一下，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来源不光是洗礼在之下，也不光是列王记上下，还有别的来源。如果你都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约沙法他身上约西亚有个身上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先看他几个重点再说啊。那前面你看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十二年，他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等等等等。然后呢，你看第八节，约西亚王十八年，进地进殿以后。所以你看约沙法他做王十八年以后，他第十八年做了两件事，因为全地都不会了，所以他接近圣地这件事，还有呢，因为全殿都不会了，所以他做接近圣殿的事。那么他怎么接近圣地？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你看他非常非常彻底的，非常非常彻底的。那么好了，等到呢，然后呢，他要这个洁净这个以后呢，他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要去什么？要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所以我们说过，约沙法与这个约西亚呢，他先是洁净圣地，然后洁净圣殿，那么然后现在呢要修理耶和华的殿。那么正在要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希勒家这大祭司呢，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了摩西所传的律法，这是很大的发现。我们知道啊，这是可以理解。我们知道说，一直到现在，大家你在圣殿里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可能意想不到的，因为特别到了兵荒马乱的，他们常常把那个律法书藏起来。那么，尤其他们听说建造所罗门圣殿，它有一个秘密通道。所以很可能那个约柜啊，到了紧急关头的时候，就把它藏在那个秘密，就把它藏在地底下。那么还有呢，就是摩西的这个所有帐幕的那些会幕呢，听说也是藏在那里。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前几年，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不是以色列跟阿拉法特他们在那谈判嘛？他们谈的结果谈不拢，所以最后他们这样说，他说这样好了，这个。因为他们要的是把这个什么圣殿山拿回去嘛，就是摩利亚山拿回去。结果呢，他们就这样说，他说我们各让一步好了，我们这样做，凡是清真寺平台以上的，一直到外太空，通通是阿拉法特的。那么只要这个从那个什么呢，从平台以下一直到地心的，通通是以色列的。你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阿拉比他们坚定地相信说，那约柜还有这些东西一定藏在底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难怪当他们清理圣殿的时候，你知道，等到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当然这些神的话就被人弃绝掉了，很危险。你有神的话，你非常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把摩西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呢，就把它藏起来。那么结果找到了，
找到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书呢就拿到王那里去，然后呢，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沙番呢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那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呢，就撕裂衣服。那为什么撕裂衣服呢？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的话，很明显他不光撕裂衣服，而且下身不洁。那这段话是什么话呢？你如果再读全本圣经关乎这一段的记载的话，那你后来你就晓得了。当这个律法书，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讲到生命记，如果你遵循神的话，神的祝福要领导你；如果你背叛神的旨意，你毁约的话，那结果呢，祸患就要领导你们，就要像皮球一样到处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等到约西亚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圣灵很明显的光照他，给他看见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那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约沙法整个人，约书亚整个人改变了。他不光听见神的话，到了29节，王就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王和犹大和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是念给他们听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约书亚现在他不只是被神的话摸着了、感动了，你知道这个话在他里面产生一个能力，他把全国都召聚到神的面前，他把神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然后。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到了35节，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14号。那么请大家记得，你再读下去，你很稀奇啊，这里面呢讲到过逾越节，从前讲逾越节点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讲逾越节就叫你回想当初摩西的律法里面你应该怎样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是神的命令，但守逾越节点点滴滴也是神的命令，所以这里有一个爱慕神的旨意，他不光守逾越节，而且照着神所给的样式，照着神所给的吩咐在那守逾越节的。所以你看圣经就用很大的篇幅，几乎整章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守逾越节。那意思就是说，约西亚不光是要守逾越节，不错，逾越节是神的旨意，他没有照他自己意思守逾越节，他明明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规定应该要怎么样做，你看见他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约书亚就过了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难忘的一个逾越节。因为圣灵怎么形容、怎么评价这个逾越节呢？第18节，就是35章18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神的话，现在这照着什么呢？不是照着约西亚的，乃是照着神的蓝图，乃是照着神的旨意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段话，我们看看约西亚在列王记下一段话是关于约西亚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请大家记得，这是圣灵给约西亚的评语，就是列王记下23章，列王记下23章，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他这个空前绝后的王，他 的特点是什么？他不只明白神的话，而且他为着顺服神的旨意，他是把他的心用尽了，把他的信用尽了，把他的力用尽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约西亚带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下面你读的26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因为玛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那弟兄姊妹，这句话特别摆在哪？特别摆在约西亚中心的时候。你看是有复兴，但是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命运好像已经注定了，因为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那就是玛拿西的罪。所以神已经决定好了，他要把犹大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像100年前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一样。所以到了最后，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历代之下3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最后一点都没有错，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100年前，他们是被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去，但是100年后，两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亚述是伊拉克的北边，巴比伦是伊拉克的南边。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回到那里去，所以这就是他们被掳的历史。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埃及曾经亡国过，为什么埃及没有连根被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叙利亚亚兰被征服过，为什么叙利亚没有连根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地方？请大家记得，为什么只有北国的十个支派跟南国的十个支派，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在当地只要纳税就可以了，只要臣服就可以了，你只要带着给我们供粮就可以，你人就可以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要记得，这不是无独有偶的，你要看见神做这件事和他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密切的关系在哪里呢？那就是说，当神的百姓堕落到一个地步无可救药的时候，神挽回他们，也兴起这些忠心的王。那么原很清楚的，整个亚伯拉罕后裔是12个支派所代表的。那亚伯拉罕当初来到过犹弗拉底河，是先是到哈兰，然后从哈兰才是到迦南，所以是两个步骤的。所以12个支派最后被掳也是两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是十个支派。这个10个支派已经对见证没有兴趣，已经对神的旨意妥协了。就好像亚伯拉罕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迦南，他在哈兰就停住了。所以你看就很稀奇，他们被掳去的地方就是哈兰的这一带。那么等到只剩下2个支派，经过了100年的教训，你看见他们仍旧得罪神。结果现在呢，神就让他们，任凭他们就裸到哪里去，就裸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哪里来，神就回到哪里去。那不过问题在这里，那10个支派后来再也不回来了，但是这2个支派他们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呢，你若根据耶利米书，以色列人得了个绝症，没有药医了，结果神有个猛药，这个猛药让他们不要拜偶像。那现在呢，你把你裸到根本就是偶像之地，你站的是偶像，躺的也是偶像，左边是偶像，右边也是偶像，前是偶像，后面的偶像。那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遍地都是偶像的时候，神的的确确服了一个猛药。其实不要忘记，埃及他被异族征服了以后，为什么你看埃及没有说是有被裸到很远，没有的。所以这件事是无独有偶，是在历史上就是做这么2件事，而且是中间隔了100年。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最后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以色列人就回到哪里去。 那当然神仍旧是怜悯慈爱的神。那最后你看为什么失落十个支派他们失落了，但是呢两个支派他们就回来，因为耶利米对他们说70年以后你们要回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回来，因为到底他们身上还是肩负着见证的责任。十个支派有胜利也好没有胜利也好，有圣城也好没有圣城也好，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他们不在，他们真就能够生存。但是请记得这些人他们虽然不好，他们虽然失败，但是呢他们虽然跌倒，可是呢他们还是关系神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70年以后神仍旧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70年是什么意思，因为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把他们带到天然岁数的尽头，那最后呢神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神爱他们，神就下了一副很猛很猛的药。我有个简单的比方，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我的男孩子小的时候他喜欢吃冰淇淋，那么我们叫他好你可以吃冰淇淋，但你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什么时候偷吃冰淇淋我们就要管教你。结果呢给他偷吃冰淇淋，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可以用鞭子来鞭他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做一件事叫他永远记得，叫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后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说好了你喜欢吃冰淇淋是不是，好现在我们你不要偷偷吃，你明着吃，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冰淇淋，他吃了很开心，然后我们说吃第二个，哎呀很开心，哎怎么我现在可以吃两个了，等到第吃五个他就不行了，再等一等他怕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内心用的猛药就这样的猛药，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神的的确确用了一副很猛很猛的药，那么70年以后你看见说神果然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所以接下去的呢就是以斯拉的故事，接下去的就是尼西米的故事，接下去的呢就是这些故事。那当然我们说以色列为什么被掳，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呢你读到历代之下最后一章还有一个原因，这只有以历代之下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你这个原因在哪里，是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那请大家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这样呢那个迦南地啊就可以享受安息，而且一享受安息呢就享受70年的安息。所以以色列为什么70年又要回来，那请记得这件事只有历代志告诉我们的。那我想为什么是70年，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留着下一场我们再继续，我们再一同来看那么为什么是70年，那70年又回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以斯拉，再来看这个尼西米，然后再来看以斯帖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清楚。好，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我们求你让我们听见这些话，让我们从这些话里面得到警醒。我们看见你今天教会荒凉，见证荒凉的情形，但我们的确觉得主我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一样，但是感谢主你满有恩典，是你自己医治了我们，我把敬拜爱的归给你，靠主的